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欢迎弟兄姊妹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圣经信箱。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看这个旧约圣经。我们看的是传道书。传道书里头呢，有一些问题呢，可能会引发我们探讨的这种的兴趣的。譬如今天呢，就想跟你探讨一道很多信徒甚至乎呢是非信徒都会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呢，像传道书这样哈，好像向读者灌输那种怀疑的负面的态度的经卷，到底怎么可能被划入圣经的正典当中呢？你有没有想过，圣经的正典为什么出现这一卷好像充满怀疑态度的经卷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哈。传道书在原本的文字里头呢，书的名字其实是指传道者。这一卷书卷呢，通常被人呢认为是好像愤世嫉俗的书卷，内容呢与一般我们所说的信仰呢好像不太配合的。作者呢也似乎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哈，他常常说人死后不知遇到何事，就好像传道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讲，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第七章又说，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请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面对死亡的时候，传道者又讲出了很悲观的态度。第九章四到五节指出，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的名无人纪念。那如果看上面分享的几段经文呢，传道者真的在怀疑人类生命当中属灵的层面有什么价值，也质疑敬虔度日的价值。更有甚者呢，传道书里头一些经文好像表达一种享乐主义的态度，譬如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得着什么呢？人莫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那为什么这卷书还可以出现在圣经的正典呢？那原来呢，传道书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蕴含着深奥的哲理。整个传道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以呢只是看某些的经文经节就呢断定它有一些不好的不正面的消极的思想。我们应该从整卷书的智慧价值去了解神的心意，因为呢只要我们仔细详尽的全面去看传道书，就会看到它的主题以及作者的真正的目的。传道书的作者呢曾经想尽办法探求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但到了最后他讲出自己多年寻找的结果，就是在寻求满足和喜乐这方面来说呢，世界所能够供给人的只不过是虚渺容易消逝的东西，所以一切都是虚空，没有价值并没有最终的一种的满足。所以呢，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种的结论呢。传道者呢尝试以所有的方式来争取快乐建功立业，追求满足，甚至他自己的智慧呢也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境界，但结果是怎样呢？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没有带来好处，因为日光之下这些的追求呢毫无益处。这样让我们看到哈，这位传道者尝试了千方百计去争取世界能够给他的一切， 希望生命当中有这个满足，有这个快乐，但最后怎样呢？他发觉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在传道书里头，一句重要的话是日光之下。那没有认真面对神的人呢，会落在一个幻象当中，就是日光之下的世界不外如是，他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事情，于是呢就找不到最终的价值。所以传道者要回应这样一个挑战，假如日光之下世上的一切不外如是，没有新意，那我们怎样去追求有永恒价值，可以让人真正满足的东西的事情呢？所以呢，传道者就把眼光呢转移到日光之上了。所以传道书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人只有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够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人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心意，热心实践行出神对生命的目的，否则的话呢，人类的生命就真的没有意义啊，只是悲剧。所以从这个全面来观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传道者在这里呢是从一种人事的角度来分析评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呢带出了人类共同的一种的悲叹，就是一切都是虚空。经历过这种虚空的认同或者是呐喊之后呢，传道者就要把人的生命带到正面积极的角度，看日光之上神跟我们的关系。唯有我们的生命联系到神那儿，生命呢才会有终极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这是作者故意的从一个角度发出的一种对人类思想的挑战。所以呢，传道书本身还是带领人归向神，还是积极的正面的去认同生命在神里面的那种的价值和意义。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